的信息的主题呢是复活与量子力学，从沉沦坍缩到复活叠加。好，分享的讲员呢是我们林玉渊牧师，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来欢迎林牧师，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感谢主，今天是复活节，在二十四节气，今天是谷雨，谷雨就象征着恩雨大降，使五谷丰登，也就是我们的信仰应该可以进到一个丰收季、丰收期。感谢主，我们今年的年度意向要让我们知恩感恩前进侍奉，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个烈火其实它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试炼，一方面也是能力。那么烈火显呈出我们所处的时空环境的情势，这是客观的，而主观就是我们前进侍奉会使我们的信仰高度能够提升。那我们在这个时代啊，这个科技快速的发展，人类的知识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信仰是不是也要 有所更新呢？事实上，信仰和科学在是人类文明的两个重点。其实文明它就是一方面是追求真理，另一方面就是促进人类的幸福。但是在历史上，信仰和科学有些时候会变成一种冲突，两极冲突。像在教会黑暗期，哥白尼提出地心说的日心说的时候，就受到教会极大的制裁。那伽利略支持他，也受到教会很大的抵制。所以在人类的思想比较低层次的时候，它 也就是像二维的生物蚂蚁啊，要叫它了解三维的鸟的空间啊，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的观察角度、思想角度在一个较低的维度的时候，我们对一些事情看起来看起来冲突的事情就没有办法产生调和。但是一旦生命知识增加了，我们就能够超越。格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十二节，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们如今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一样。主知道我们知道多少，那无法形容，比我们知道自己还多。所以其实我们对于我们的知识是有条件可以提升的，只要能够提升，那么信仰和科学就不是冲突的两极，而是并合的双轨，像火车的轨道双轨一样，它能够平衡。当然这个科学与信仰之间，它要渐渐的能够提升到高维度，人的观察角度提升，那么能够看得清楚，它是有一定的过程。启示录第十章第一节，使徒约翰呢、在被提到天上去，第一节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这是从地上向上看。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对于使徒约翰而言，他的这个体验、是一种维度的提升。他从平面 看天看地，然后到天上去去看的时候，这个天当然是属灵的领域，它不仅仅是在空间上面有视野的大提升，事实上在时间上它会看到未来，它也跨越了时间的限制，进到一种更高的维度。所以我们的信仰其实我这里说，如果能够升维观察，提高我们的维度去观察的时候，也就是说明我们的生命成长着。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信心，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把我们放在这个特殊的时代，它有特殊的意义。所以随着文明和科技的发展，信仰的意义以及作用也理应相应的更新提升，这是我们应该要有的信念。然后复活本质上就是一个奥秘的问题，我们是否能够借着量子力学的逐渐普及以及应用，作为类比来思想，让我们增进对奥秘的真理性的理解。其实我今天是选了一个很难啃的果子啊，那想要和大家来做分享，好像一个非常硬的核桃啊，我们要把它打破才能够吃到它的核桃仁。那打开了，也许我们就能够感觉品尝到它的营养丰富，它的滋味甘美了。那我希望大家为我祷告，让我能够把它讲得清楚一点，因为我这个超过我的能力范围啊，想要跟大家讨论这个量子力学与复活啊。那么我们最近常常提到这个时代的真人是就物理上而言是相对于什么呢？相对于 AI 人造人啊，人工智慧造成的这机器人就会越来越普遍，而真人就是神所造的，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而这个真人还相对于这个就是诗篇九十二篇所说的，就是畜类人和愚顽人，畜类人不晓得，愚顽人不能明白啊。那我们一个真人到底怎样可以理解复活的真谛？这是今天想要和大家讨论的。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荣耀天父，仆人把自己交在你的恩手当中，当按着你的引导和启示，愿意和弟兄姊妹借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让我们能够把自己放在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时空之中，借着环境的变化，让我们能够更多更多的认识你的奥秘。我们有这样的期望，我们也相信靠着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也能够使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得到他们各自所应该得到的祝福。仆人能力如此有限，就求你特别的恩膏，让今天讲的听的真真实实的能够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听仆人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刚才继续带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那么这里有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使人复活是一个既成的事实，但是有人却说没有复活的事情。那么这里说，若没有使人复活的事，就没有复活了。需要有使人复活的事在我们的自己个人的体验里。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耶基督复活。若使人不复活，这个使人不复活这指的是谁呢？事实上指别人都没有意义，更重要的是指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如果没有体验到使人复活这件事，那么基督复活对我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影响呢？所以这里有一个基本的重点。那么我今天是可能会从十二节讲到二十四节，当然不能够细细的讲， 因为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比喻性的东西，就是用量子力学来比喻复活的事情。那么在这里讲，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这个枉然就是信仰没有发挥作用。我们相信耶稣复活，对于我的生命里，现在在人生当中，在世间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那这就牵涉到复活本质上就是一个奥秘。十七节、十八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刚才讲枉然，这里讲徒然，因为白白信了，你们仍在罪中，就是基督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那么这是说，如果没有复活这件事没有发挥果效，我们是白信了，那是可能还困在罪里边。那么在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的初熟的果子。这里讲到已经成为，这是告诉我们说，这是一种客观的存在现状态。那我们能不能有主观的体验呢？这对我们才是真正具体影响的事情。所以我们从这三个标题，我们跟大家讲量子力学的隐喻以及应用。那么复活的必要，因为在这个世界有两个趋势，一个趋势是人会沉沦爬不起来，另外一个现象是人会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入了迷惑。那么这原因是因为时代声音 太嘈杂，太混乱了。那复活的体验，我今天用量子力学的两个名词，就是量子纠缠以及量子纠错，我们希望能够有灵异的应用。那么这副标题说，从沉沦他说到复活叠加，沉沦与复活是信仰的用词，他说和复活，这个他说和叠加是科学的用词，我们把两者做一点联系，希望我们能够借着因着我们勇敢的面对这个世界的变化，让我们对于复活的事情有更深更具体的了解。那么当然我的心愿呢，其实是太大胆的尝试。有人想要把量子力学简单的说明，基本上就要三四个小时，那我们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又要讲复活，又要讲这个量子力学，实在是求主怜悯吧。那你们也为我祷告，我们相信这是有必要的，如果没有必要我们就不做了。那么在这个十五节到十二节到十四节，这里讲基督已经复活，这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的事实。我们说存有，就是它存在，并且我们要知道说，神不只在，神有与我们的互动的关系。那么如果说有人为什么会传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这可能是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是因为无知，他不知道有这件事；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因为误解，他不是正确的是了解复活的事情，那么他把他的观念停在一种低维的层次，或者是停在自以为是的层次，好像看到家里边的长辈躺在棺材里边，那么已经不呼吸了，那么就说使耶稣能够叫拉撒路复活，叫我爸爸也起来吧，这种复活观念也是一种想法，但是可能不太容易应验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这里边讲到死里复活，讲到死与活。有一本书啊，这个一段时间很流行，就是死亡不存在，从量子物理学论时候世界种种的真实性。这是一个日本的量子物理学家，量子物理学的权威。那么这本书有 那个老高和小莫哈，曾经为他做的介绍，可能很多人都看过。那么我们如果看到这个量子物理学家他这样宣告说死亡不存在，如果是真的，他的述说是很有说服力的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不过是进到一个另外一种存在状态嘛。那么如果死亡不存在的话，圣经里边所讲的，这里所说的哈，活着以及死亡还有复活，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真实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想要探讨的。所以我们知道它有不一样的意义。那么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三节，请你们帮我念下来。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交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不听也不明白。其实有一个说法，就是世界上如同一个镜子，世界上一切的存在都是上帝奥秘 的比喻而已。但是我们讲到耶稣是用比喻来跟我们讲天国的奥秘，我们今天讲量子力学也是讲比喻而已。不过比喻一般来说哈，像这个第十三章的三十三节到三十五节，耶稣也说，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好像只等到全团都发出来。三十四节，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其实不用比喻也没有办法去，因为你没有看见天国，你怎么能够去 有所了解呢？只能用比喻。那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这讲到其实复活的存有它的真理性是需要发明的，但这个发明不是这个发明家发明出新的东西。其实这个发明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这个新约圣经只用了这一次，这个原来它是打嗝这个把隐藏的事打嗝出来，那我就不太容易了解了。所以它的隐身的意思就是吐露出来，好像一个动作把奥秘把它吐露出来，这是复活的发明。而奥秘是要用比喻才能够使我们有所理解，让我们知道怎么应用。所以讲到比喻，其实比喻一般有三个阶段的应用方式。一个阶段叫做文学性的应用，一个阶段是工具性的应用，还有一个阶段是本体性的应用。文学性的应用就是用很有张力很有感动力的故事，让人因着感动而对某一件事情产生感觉，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所讲的浪子回头，或者是庄子里边讲的庄周梦蝶，比较像这一类的。而工具性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用把比喻当作工具，那么使我们能够对于所想要知道的事情能够被说明的比较清楚一点。好像路加福音的第 十章的好撒玛利亚人比较像是工具性的应用，而这个庄子有一个叫庖丁解牛啊，也有比这样的类似。那第三个阶层就是本体性的应用，其实他说的这件事情就很直接的讲到了他想要比喻的那件事情的状态。那么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刚刚讲到说，耶稣好说天国好像面酵，前面又讲天国好像撒种，这种撒种面酵它都有一种很实质式的描述， 那么基本上都与道有关，就是粮食，就是道，生命的粮食。那么在庄子讲一开始讲的逍遥游，那事实上它也是一种相对而言是本体性的应用。而我们今天用量子力学，我们来讲复活，当然是比喻。我们的比喻的阶层，大概是在工具性与本体性之间。我们想要用量子物理学的一些名词，来和大家讲复活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当然，名词是需要一点点解释的。我们希望你浅浅的解释，然后用一些比喻。我们知道，在量子物理学比较普遍的被大家所应用的，或者是比较普遍的被讨论的，就是有量子叠加、量子纠缠和量子跃迁这三个词是用的比较多的。那么我今天要和大家讲什么叫做量子叠加呢？其实我自己对于量子物理学 的这个了解程度实在是蛮低的，对于外文的接受能力也很差，所以今天肯定是抛砖引玉啊。我跟大家讲这些名词，只能够很简单、很短的时间讲。如果大家觉得很陌生，请你们不要排斥，因为总是从陌生到渐渐熟悉嘛。因为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我们面对整个的量子物理学已经越来越普遍的应用在我们的这个，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啊。我们最好早一点点不这个，你们很多这个物理学比我熟练，或者是外语接受能力比我好的人，你们我给你们做一个示范，就是让你们勇敢的去面对，不要怕。因为这些词啊，听起来似乎是很玄乎，但是我们如果愿意了解，我们都可以有基本的了解。那么量子叠加就是一般所说的薛定谔的猫，就是猫啊，在盒子里边，你如果没有去看它的时候，可能是死的，可能是活的。这讲的是一种选择性，人的观察者效应，就是看的人去看它的时候，才决定了它是什么样子。这是基本的选择，就是零与一的选择，可能是两个选择性。但是任何一件事情，它都有多面性。好比说，我们现在要画一个心形吧，你有牵涉到它的这个图样，牵涉到你要选择的颜色，还有牵涉到你要画的笔的粗细等等，一件事情都不是单一的选择。所以我们知道，其实这个选择啊，它每一件事情因着它的事情的复杂度，同时或者是陆续的都要做很多不同的选择。那我们今天用量子叠加来比喻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什么呢？上帝给我们选择的意志，而让我们去看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做了决定，就是我们与神一同命定。这以前都讲过。这个比喻应该大家可以基本理解嘛，哈。然后讲到量子纠缠，这也是非常神秘的事情，就是两个粒子碰在一起，结果离得多远，它都会互相的影响，它都会 互相的 有感动。那么这里边讲到说，量子纠缠它就是粒子的非局域性，就是它超越空间，并且可能它也超越时间，因为这个无论多远，它都同时能够产生感应。但是同时，这个超越空间、超越时间，它却有顺序性，就是什么叫顺序性呢？我们还是用我们今天想要做的比喻嘛，就是我们曾经与某一个人接触，我们就会怀念他；那我们与上帝曾经接触，我们就知道有上帝，然后上帝就会因着我们与他的互动而产生交通。这个人与神的与圣借着圣灵的交通，人与圣徒之间彼此之间交通，这个交通以及感动，我们是用量子纠缠来比喻这个。那么当然，这个同时的感动，因为我们同时 一定是有许许多多的例子在同时感动我们嘛。我们说它有时间的，有顺序性。为什么有顺序性？我们这个时候只能够感觉一件事，那么我们会有选择，让它一样一样的产生感觉。这样说应该有点了解哈。那么讲到量子跃迁，就是它会突然间产生变化。那么这就是讲到圣徒的更新与变化。我们先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我们继续看，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14节到17节，请你们帮我念下来。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妄作见证，因为我们见证神。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那么这里边讲到，我们是为神做见证，见证是见证什么呢？死人复活。这里讲到死人真不复活，神也没有叫基督复活了。我刚刚讲一个基本的概念，信仰是与我们的生命产生关系的，所以我们如果没有体验到复活这件事，事实上我们的信就是枉然，我们也就仍然在罪里边，让自己困在痛苦里。所以我们这里借着 这段经文，我们讲复活的必要。那么首先为什么会提醒必要呢？因为很多人是看不见复活这件事，我们日本人常常讲说无视，就是看不无视于，就把复活这件事情不当一回事。我们今天复活节，但是事实上，许许多多的信主的人，可能他就忙于现实的生活，仍然为柴米油盐酱醋茶，为名利在忙碌着，对于复活这件事情并没有用心去想。所以对他们而言呢，事实上复活的果效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如果想要了解看复活这件事，我们就要重新去省思，想想说什么叫做活着，什么叫做死了。在启示录3章1节讲到撒迪教会，那里说他们暗明你是活着，但是其实是死了。有许多时候，人们因为自己里边没有按着上帝的意识活着，那种活力，那种生活状态，那种活出生命价值那样的作为，因此他们是醉生梦死，虽生有死。事实上，教名是活着，但是事实上他老早就死心了，老早就对于永恒的事情就没有概念。那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跟大家多讲，我们只读这个腓立比书1章20节到22节，我们一起来读。照着我所切慕所看望，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因为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什么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了。那么这段经文有几个关键点。首先我们看到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这活就是活基督，死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好。所以活与死其实常常是同时存在于一个人里边的，身上常带着活的香气，也带着死的香气。这是圣经告诉我们，让我们想说，思想说，我们生死 活与死这件事情要有新的意义了解。那么这里我们要知道真正活着，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要成就功夫的果子，就是做一件每一件事情都长出它的果子来，让我们知识更加的丰富，让我们言语更加的有力量，让我们越来越有信心，让我们所做的功事越是很有果效的。然后如果是活着，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事实上一个真正的活着就是有许多可能性的。这里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量子叠加就是选择与命定。我们无论是在世上生活着也好，或者进到永恒里边去也好，我们都不断的在成长，所以每天都面对黑与白、是与灰、好与不好的事情，我们每天在选择，每一次的选择就定下来一件事情，然后呢就要使我们产生变化，产生量子跃迁，让我们能够使我们生命越来越好。所以我现在先借着这个词跟大家讲一个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概念，就是你活着就是有选择的啊，像量子叠加一样，还有存在着这个选择的可能性。但是量子叠加有一个相应的词叫做量子坍缩。坍缩是什么意思呢？量子坍缩就是当有一个当有观察者去看它的时候，它就停住了。那么如果说有一个这个芝诺效应，等一下再说哈，就是不断的去观察它的时候，那么它就会产生一种固化。我们一件事情的看法固定了叫做固化，那么坍缩的话就会失去了叠加态。这个叠加态就是可以有不同选择那个状态。我们用量子坍缩来比喻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个人呢、沉溺在某一种习惯里边，变成一种固化的生命状态，它没有办法再被更新变化。这样说应该理解哈。那么还有一个词叫做量子退相干，其实量子退相干和量子坍缩是相近的。什么叫做退相干呢？这是说本来每一个量子啊，它跟其他的粒子是有互动的，有相干性的，但是因为某一种干扰，因此它就跟其他的断了连接。好像我们一个人他自己啊，觉得说受别人的羞辱，那么就不想跟人互动，觉得说上帝没有听他祷告，他也不想跟上帝祷告。这个类似于退相干的状态。退相干和他说是没有办法动了，很难很难动。而退相干其实就我是用好比信观念的僵化，或者入了迷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就会产生一种状态叫做量子经典态。什么叫做经典态呢？我今天用很多词，你以后看的比较有一点概念，以后看的就会熟悉。其实经典态是讲到说原来牛顿力学叫做经典力学，这样明白吗？它是物质化的固定化的，跟量子力学它是不同的。量子力学存在着各种奇怪奇妙的可能啊，而这个经典力学就是物理性的、物理化的，就是一件一件事情的一件一件已经没有不会变化了啊，在一个固定的程序里边。总而言之，是量子的活动性它退化，所以我们说。就好比选择权退失，我们本来是随时都可以选择，我要这样，要那样，我要 有力量可以更爱人，我会可以让我们自己越来越有信心。但是有些时候因为量子退相干的缘故，使得人啊 失去了选择性选择权。对不起，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讲太多哈，我只能够很，事实上我也不太有能力跟大家讲得更清楚了哦，所以大家基本了解就好。所以其实为什么会产生量子退相干呢？因为有这个，它这个量子力学的名词叫做噪声，就是环境不断的有一些声浪影响进来的时候，就使得它产生退相干的现象。那这里我们所讲的是沉沦以及迷惑哈。这个就是一个，如果说是坍缩，我们用坍缩来比喻沉沦嘛。沉沦就是我刚刚说的呈现在某一个状态里边不克制拔的状态，而迷惑呢就是暂时乱掉了而已，它是可以从退相干的状态可以退回来的啊，可以回复到量子叠加态，就是活着的状态啊。我们简单的用这样来比喻。所以这里边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的第二十节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如果一个人有正确的盼望，那么就会有复活的盼望。在十七节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仍在罪中。十八节说，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那么十九节请帮我念来，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这说明复活的盼望不只是今生，也甚至于到永恒都有永远的果效。这讲到复活者，活着与复活的连结。事实上复活是一个变化的状态，从僵硬化，从退相干状态回复到叠加状态，从我们失去了选择权变成我们有自由可以选择这个状态，这是复活。而活着就是我们要把基督，把荣耀的生命活出来的意义。这样我这样说应该可以了解啊。
了解。
好，那么在这里讲到活着，圣经讲到活着最多的两节经文，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九节二十节，我们也念下来。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个律法是因为客观的环境的需要定出来的规矩，旧约的律法也是，是每一个时代的法律也都是。但是我们停留在一个律法的状态里边的时候，可能就会失去了选择权。我们提升到与神同在的时候，与复活连结，就是因信神儿子而活。信神儿子有一个意思是信耶稣基督，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呢？信自己是神的儿子。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你是为什么而活？是怎么活的呢？你是信神儿子，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吗？那这是我们要去应用的。所以这我们这个律法是一种客观的认知，这个客观的认知使人落在分别善恶树里边，使人没有办法有更高的进到神的心意里边的思维。那么十字架是使我们能够把一些是非对错放在那上面，让我们了解神的爱，了解舍己的意义。那这里边讲到这个活着与律法的具体的连结。那么我们回到刚才跟大家讲，为什么会使我们需要复活呢？这个量子坍缩与退相干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所谓的观察者效应啊， 就是当你到底猫是活的还是死的，你一看它，它就决定了嘛。每一个人所谓的观察的时候，就是自己对那件事情下了一个看法。所谓的芝诺效应，其实它就是一种连续的，在连续的测量，使得那个状态啊，就变成越来越僵硬。那后来恢复到初始态，就是让这个让整个的发展，整个的变化就停顿了。所以观察者效应会造成坍缩，然后呢，环境的噪声，就是这个时代，这个世界上很多各种各样的资讯，别人的说法，别人的看法，种种的事情，会使得我们的生命进到一种退相干的状态，就是不知道怎么跟人联络。那么可能无论是这个观察者效应，或者是无论是坍缩或者退相干，那么都可能会产生所谓的量子混沌、混沌、混沌啊，这应该读混沌，但是我们大家都读混沌啊。量子混沌就是资讯被环境打散，陷入到迷惑的状态。我们今天呢，先基本认识一下，好不好？所以，我们如果进到这个状态，我们应该要怎么去理解呢？事实上，量子物理学、量子力学，这对现代人而言，觉得说这个应用的程度不大。除了那些，比方说搞这个搞手机的哈，或者是搞量子电脑。那么，因为他们说这个量子科学、量子力学只在微观的层次，就是极小的层次里边有作用，像这宏观层次，像我们这个物质上面不太有影响。事实上，你所有的大的反应都是小的影响起来的，一直都不断的在有这个有量子的跃迁、量子的变化，只是我们这个它太小了，我们没有感觉而已。那么我们现在讲到说所谓的退相干现象，这种现象啊，它主要影响的是影响这个量子电脑。量子电脑现在正在发展，因为它这个它的动量太小了，所以小小的一点点变化，小小的一点点停止使用啊，它就会产生混乱，产生影响。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可以理解吗？哈。但是我要讲的说，事实上我们在这个时代碰到一种情形，过去的人脑好比一般的人脑，好比电脑已经很高明了，对吧？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量子时代，其实我们要去面对的人真，就好像我们如果是属神的人，真人的话，我们要去面对的是量子电脑的人造人，啊，量子电脑人造人就是那个机器人呢，已经不是电脑科技了，而是什么量子科技？那这个我们可以基本上先有一点理解。总而言之，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靠着基督，不仅是在今生有指望。那么二十节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碎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从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要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我们回到刚刚所说的，复活就是从退相干的状态，从迷惑的状态，回复到可以清明在公，可以有着这正确的智慧的选择这样的状态。那么在23节说，但个人都是按着自己的秩序活着，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人。这里不断地提到一件事情，叫做出熟的果子。我们和大家讲，我们如果是属神的人，我们就是出熟的果子。那么这个出熟的果子，基督是出熟的果子，他 怎样，他怎样复活，我们也要按着他的样式复活，照样复活。所以我们刚才讲到量子纠缠，它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可以应用比喻为我们 跟上帝的灵里面的相通。上帝在哪里看不见，但是我们的祷告的感动就可以产生影响。这个用量子纠缠 去模拟的话，比较不会比较有一点点科学性的理解。但是除了量子纠缠，还有另外一个词叫做量子纠错。纠错其实就是把量子的变化从退相干的状态回复到叠加的状态。那么这我们把它理解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及我们今天所要说的复活。复活的状态就是从退相干的经典态回到叠加态，选择的状态。还有一个词叫做量子差除。那么其实量子差除就是把量子的记忆痕迹啊，把它消除掉。这个我们用它来理解保险，耶稣保险使我们的人生生命能够消除，生命里边的罪的痕迹能够消失，它的影响力应该可以很容易去连接的。我们用这些来理解的话，那我们可以去面对一件事，就是复活的原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的初熟的果子。死是从一人来的，那么从一人来，也就是分别善恶树，让我们在许多的选择当中，许多的混乱当中，使我们对于许多事情失去了自主性，失去了选择性，产生一种落在被动的光景里边，甚至于入了迷惑，陷入沉沦，不知道人活着的价值意义是什么。然后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就耶稣把这样的盼望放给我们。这里边讲到已经从死里复活，22节说在基督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要复活。亚当的状态叫做死了，他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死了，死了没有，还活着，活了将近1000岁，是吧？那么照样在基督里我们也都复活了。耶稣复活了，耶稣后来哪去了？升天了。但很多人复活了，他还是看照外貌看还是死了。所以活着与死了，它的意义是我们需要有更新的理解。那我等一下再跟大家做结论。这里讲到，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秩序活着的，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那这里23节都讲到初熟的果子。就是初熟的果子不仅仅是讲到耶稣，雅各书1:18，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就是用真道生的，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你要照耶稣的样子，是 要用道，用思想来建立自己的人格，让自己活在正确的思想里。那么在启示录14:14，讲到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这些人就是所讲的144,000人。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讲到世界上种种的人的时候，这个144,000人这个词 是在网络上，在一些范围里边越来越多的被提醒被提起。事实上上帝拣选的一些人要成为真人，这个我之前讲过，以后可能还会跟大家更多的讲。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是叫做神工智能，人工是相对于人工智能的。我们如果知道我们是神工智能，这样的人在世界上许许多多人当中，比方说启示录讲到很多人都这个死了那个死了，对不对？那么哪些人是真正能够进到神的旨意里边？可能是144,000人。 那么他们原是同生羔羊往那里去，他们都跟随他。我们今天上午讲到说神羔羊啊，唱诗歌唱神羔羊，对不对？那么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这里讲到出熟的果子，都是讲到耶稣基督。那这是说，其实耶稣基督他借着十字架承担了许多人的罪，然后呢恢复到一种自由的状态。那么我们人靠着耶稣基督的道这样的观念，使我们能够回到什么呢？回到一种自由选择的更新状态里，让我们知道我是有种种的可能性的。我们每一次进到一种迷惑的光景当中，就靠着耶稣对耶稣基督的信，得了神按着神儿子的观念，让我们能够回复。这个回复呢，基督已经复活这件事，在量子物理学讲的是先导性的资源，就是你为什么能够回复呢？是因为事先已经有一些资讯存在着，然后呢，这个一种外力的介入，这耶稣的复活，它是一种量子记忆体已经存在，那么可以把它在这个落到量子退将干的状态的那些能量啊，因着这个外加的基督的道，就能够使我们能够更新变化。那么这里边讲到，事实上我们更新变化以后，这个量子坍缩，它坍缩到一定的这个程度，有一个名词叫做量子热极，但是还有一个名词叫热子量子热化，就是新的量子参考值啊，就是会使我们不断的更新变化。好了，我不再讲名词了，因为时间也没有了，大家有点熟悉就好了。我要和大家讲的是，复活的原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样式，让我们可以参照。而复活的秩序，是我们先有了这个先存性先导性的资源，就是耶稣复活的道理，我们接受了应用了，然后我们就能够按着自己的秩序复活。我刚刚讲到一件事，就是量子纠缠似乎是超越时空的，那事实上对我们的感觉而言，我们还是有秩序性的，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在想什么事情，它就对我产生什么作用。复活的事情也是这样，你什么时候想得到那个复活，在你就对你就发生作用。随时随地我们都知道我们有新的更新的条件，但是这个我们要有两方面的注意。一方面是我们要保守自己在叠加态的自由状态里，然后呢，如果我们入了迷惑，我们就要恢复，要复活来恢复我们的叠加态。这样说清楚吗？哦，我们知道。所以其实在这个时代，在犹大书的第十七节以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时代活着的原则。但是我时间没有了，我只跟大家读两节。二十一节说，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然后在二十四节说，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我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里边有很多属天的属灵的意义，我们今天就不多讲了，只是我们跟大家讲，你愿意保守，上帝就能保守你。我们知道我们要保守自己，藏在一种这个盼望的荣耀，对自己有一种基本的肯定， 这样的观念里边的时候，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上帝就能够保守我们不失脚，那我们就生命里边的荣耀值，就是量值的能量，就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有能量。所以这里说这殿，哈该书二章九节，这殿，这殿在哪里？我们拿，你拿手，拿手放在自己身上来，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这地，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充满了环境的噪声，充满了种种的负能量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信任相信的。所以这有两个词顺便讲一下，为什么我们能够从这个退相干的状态，也就是迷惑的状态回来，有一个词叫做容错阈值。也就是说，其实一个状态它被放在这个一定的容量里，如果那样的混乱值超过了上帝的预定的计划的话，那就恢复不了了。所以我们讲说，这里边可以理解为诫命以及界限。那么还有一个词叫做冗余资讯，这个退相干会恢复，是因为在当时的资讯有一些当时用不上的，后来就能够加进去，使得那个状态啊能够恢复。我想讲的是复活。所以我们要有复活，我们需要有容于资讯，就是待解的知识以及奥秘，让我们得到了从神而来的已经预备好的对于复活的知识，就能够使我们从迷惑的状态里边恢复。我努力的跟大家讲啊，不知道会不会 让大家觉得很枯燥啊。总之啊，我们从沉沦坍缩到复活叠加，这是我们经常要去体验的复活。复活的事情是应该要常常去体会的。复活不是呼吸与否的问题，而是信心以及自我价值的恢复。这样说应该明白吗？自由权的恢复。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二十四节是这一段，我把它当作结论。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给父神。所以这个时代的现象，许多现在的执政、掌权、有能的，事实上讲到灵界的以及是自然界的，都毁灭了。毁灭了是不是很可怕？其实这个字的原文更多的是翻译为取消或者归于无有。换句话讲，整个世界、整个 cosmos、 整个系统，它是会改，它旧的会取消，新的会产生。这样明白吗？我今天为什么 要跟大家讲，还是回到刚刚那句话，我们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早一点接触这些，对我们就能够渐渐的熟悉，就能够应用，就不会被吓住。新知识没有那么可怕。而更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要知道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旨意里。我们现在对于一些知识，我们也许了解的有限，我们对于复活的奥秘了解的有限，但是就是我们要成长。所以今天跟大家讲的结论是，凭着纠错，也就是救恩，使我们回复叠加选择态。意思明白吗？那么应用什么纠缠，让我们与神交通，与圣徒交通，借着交通使我们进到跃迁的更新之恩典。这个话有点绕，大家听得明白吗？经过解释念一下好不好？凭靠纠错救恩，回复叠加选择态，应用纠缠交通，进入跃迁更新 更新恩。好，那么我想我今天想要和大家讲的第一点是我们对生死要生死的观念要改变，不是呼吸不呼吸的问题，而是活得有没有价值的问题，这样明白吗？那第二点，我们对复活要有新的知识，所谓的复活不是恢复呼吸，而是恢复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让我们能够重新进到随时我们都有主权可以决定我想怎么活这样的自由状态里。 我说得清楚吗？
清楚，
大家可以理解吗？好，希望大家回去再听一听。那么我们今天呢、啊、今天是跟大家这个科学普及啊，讲了很多这个量子物理学的名词，我们大家接触一下，就以后就不会那么陌生，好不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谢谢你怜悯仆人，让仆人虽然在勉强的状态底下，总算是把心中所想要传递的做了一部分有限的传递。我们相信借着圣灵保惠师的交通与感动，一定能够使每一位你所爱的儿女神儿女对于这件事情有更深更真实更丰富的理解。求你在这个恩典的基础上继续的引导我们，让我们进到更新，进到复活，进到 随时都存在着那鲜活的叠加态里，让我们可以因着现代的物理学的种种变化更认识神的恩典。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好，谢谢牧师哈。因为这个真的要让大家好好的吸收一下，哎呀，一个新的这个量子力学。好，那因为呢时间哈，已经将近快12点了，所以等一下呢，那我们希望大家如果有在爱宴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再分别来交通，好、哦、来分享哦，刚刚那个牧师所讲的事情，哦，那借由彼此的交通的话，对这一次的分享来更深入人心。好，我们来，对，讲义上面都有，哎，其实刚看讲义就可以记录到很多东西。来，我们看一下教会的消息。好，母亲节的征文，哦，恳请呢弟兄姐妹透过文字呢表达对母亲的爱与感谢。那请在4月27日前呢交给同工，或是寄到教会的信箱。那5至7要呢线上的课程呢即将于5月8号开始。每个月3次，哦，周四的晚上8点到9点，课程分成5支还有7要两个部分。5至8月呢上5支，9至12月呢上7要。完成课程呢将颁发结业证书，然后欢迎弟兄姐妹呢在教会群组踊跃的报名。那感谢神无限团契的小韩姐妹，那今天在城上城会堂呢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那韩小目前呢就读于政大中文的研究所，那祝福韩小生活有力，生命有光。4月27号礼拜天呢，先知与我的课程于主日后下午1点开始。那提醒弟兄姐妹在开课前呢，把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呢读过一遍。关怀代祷的部分哈，中立牧师呢于4月17号前往上海服事，预计21号回国。求主保守跟看顾中立牧师出入的平安，身心灵的健壮。那九院姐妹呢的妹婿唐志成，那因为舌癌已经开完刀，近日呢会从加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求主医治唐志成弟兄，然后开刀完后的复原，来请肢体们一起来代祷。好，我们起立颂荣。Thank you. 人为逃将手中的土，预备成全我救主吩咐，唯独要成全主至高之意，在每一天每时每刻。我们请马长老为我们祝祷。
现在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父啊，谢谢你，因为你拣选了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谢谢你为我们所有的过犯你死在十字架上面，使我们可以得着从你而来的救恩。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有教会，好使我们能够在你所允许的每一天，我们能够靠着你在教会当中的恩典，主啊，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一同聆听你对我们所说的话。父啊，实在是感谢你，因为你复活了，你已经复活了。主啊，求主你将这样子的真理深深的烙印在我们众人的心中。主啊，谢谢你借着牧师来教导我们。主啊，我们所信的不是那个僵化的信仰，主啊，我们所信的是一个复活的信仰。主啊，求主你更深的你来帮助我们。主要让我们今日所有聆听的姐妹弟兄们，主要实在是我们能够从你那里得到一个渴慕的心，主要以至于我们可以借着你的话语无穷无尽的，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可以靠得着你所要预备给我们的恩典。主要使我们在所有的处境里面，我们知道主要你能够借着我们的信来为我们改变这一切的事情。主啊，你是可以使用我们，实在是能够成为那扭转环境的器皿。主啊，让我们在所有的不可能、所有的困难的当中，主啊，因着我们的信，不仅是我们的生命改变，主啊，我们所处的环境也要因着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父啊，我感谢你，主啊，谢谢你，主啊，因着主你丰盛的恩典，主啊，我们再一次的说，在未来的一周里面，主啊，我们要更多来经历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制作。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有那因着依靠你而有的得胜能力，让我们不仅只是过一个平安的生活，更是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愿有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借着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
弟兄姐妹先请坐。那等一下我们要预备爱宴，我们先做个谢饭祷告。主耶稣，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在林牧师一段精辟的分享之后，让我们都好好思想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我们自己个人生命复活的意义。神啊，也希望能保守等一下我们桌上的爱宴，也祝福不管是帮助我们的厂商还有爱宴小组，他们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的爱宴呢更为丰富，也希望呢借由这个爱宴，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有很好的交通，我们也思想刚刚牧师所说的，还有在这个复活节里面我们跟神如何的连结，还有更新自己的生命。真的是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